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2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最高领袖不接受国际社会对伊核项目的长期限制；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场，汪洋不提夫妻改成兄弟；美国指责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入侵；法国表示美国监听盟友不能容忍；香港当局清除最后一批抗议营地。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星期二晚间发表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伊朗不会接受对其核项目的长期限制。目前伊朗和世界6强国的谈判正在接近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双方一直在拟定一项计划的细节，即在10年内对伊朗核项目进行削减。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将放松对伊朗经济造成损害的制裁措施。双方于4月初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后，将6月30号定为达成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哈梅内伊说，将限制伊朗核项目的时间定为10年或12年是不可接受的。他还重申，伊朗不会允许国际检察员进入军事设施来核实伊朗是否遵守协议。解除制裁的速度是最后阶段谈判的要点，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和中国在内的6强国主张以分阶段的方式解除制裁。但哈梅内伊星期二说，伊朗要求在签署最终协议后立即取消经济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将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讨论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的计划。卡特正在对欧洲进行为期1周的访问，重点是商讨美国和欧洲针对俄罗斯行动的合作。俄罗斯被指责为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提供直接支持，莫斯科否认为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提供战斗人员和武器。从星期三开始，卡特将与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们进行2天的会谈。卡特星期二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说，虽然西方并不想与俄罗斯为敌，但将在必要时进行自卫。卡特星期二宣布，美国将在包括巴尔干国家在内的6个欧洲国家预先部署大约250辆坦克以及其他重武器和军事装备，以确保北约盟国得以抵御来自俄罗斯和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卡特对记者说，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这3个巴尔干国家以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已经同意接受这些装备。卡特表示，这些装备可以在该地区进行调动，用作训练和军事演习。去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北约领导人同意在东欧增加军事演习，以及在北约盟国间调动部队，并在东欧存放军事装备以应对紧急情况。卡特警告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升级，并且不仅限于乌克兰事件上。在这次对北约欧洲成员国的访问行程中，他誓言要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但同时也表示西方不会采取冷战的手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周就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欧前夕，包括美国和8个欧洲盟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在波兰进行了名为华丽跳跃的军演，它是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的首次全面演习。 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可在不到48个小时之内部署到位。在柏林这个一度分裂的被视为冷战标志的城市，卡特在一次讲话中说，西方不寻求与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对抗。
我们不打算与俄罗斯为敌，不过不要有任何疑问，我们还是会保护盟友，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这种国际秩序带给我们的光明未来。我们将挺身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以及他们重新建立苏联时代势力范围的企图。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宣布说，莫斯科将在他们的核武库中增加40枚洲际弹道导弹。卡特部长认为，这举动表明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正在扩大。
In response, we're taking a strong but
作为回应，我们将采取强有力却不失平衡的战略手段，而这一手段将寻求确保俄罗斯不能强迫任何国家回到过去。同时，我们也欢迎并且鼓励俄罗斯走向未来。就我们的回应来说，我们不会采取冷战手法。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戴维·卡迪尔说，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关于集体自卫的基本协定正在遭遇21世纪新型战争的检验。
该协议原本是用于坦克跨过边境这类的侵略行为的，不过现在定义就模糊了，网络入侵算不算呢？像现在正在俄罗斯进行的混合型战争呢？
离俄罗斯最近的北约成员国都在推动在本国境内增加驻军。
这是当初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原因，这样的北约也是他们目前需要的。他们重新开启集体防御这个话题，当然是针对一个重新崛起的俄罗斯，一个正在对军事装备现代化的俄罗斯。
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说，北约的应对能力正在遭受威胁，因为预计成员国2015年的国防开支将会减少 1.5%。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扭转趋势，因为我们将面临更多挑战，我们不可能付出更少的努力而取得更大的回报。
卡特部长也表达了这些担忧，并且要求北约成员国执行去年北约峰会上的约定，也就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卡特将于本周三前往爱沙尼亚，随即前往布鲁塞尔会晤北约各国的防长。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两国主管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层官员星期二宣布美中在温室气体减排以及低碳项目取得的进展，包括今年九月在洛杉矶将召开低碳智能城市市长峰会，以及推动零排放汽车合作项目。下面是张荣香的报道。
美中在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架构之下召开气候变化工作组会议，延续去年11月份两国元首在气候变化上达成重大协议的基础，这次工作组会议达成的协议希望为今年12月份巴黎的气候对话取得了成果做铺垫。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在美国国务院的一场吹风会中表示，美中在气候变化上同意在13个领域进行合作，而目前在八个领域当中的30多个项目当中取得了进展，包括地方政府层级的合作。
这个两国在低碳城市、智能城市方面呢，我们也要开展合作，也确定今年的九月份在洛杉矶市，召开两国的这个低碳智能城市市长峰会，要把这个我们这个中央层面的合作落实到各个城市、各个基层政府和企业当中去。
谢振华还说，今年的目标是争取年底的巴黎会议取得成功，达成一个多边协议。美国国务院主管气候变化的特使 托德斯特恩说，
我们还推出了一个新的争取零排放电动巴士合作项目，目的是在与城市和大都会地区合作的基础上推出新一代先进无污染的公共汽车。我们还设立额外的政策对话。
去年11月12号公布的美中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当中，两国领导人宣布了在2020年之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并且认识到这些行动是向低碳经济转型长期努力的组成部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第一天，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高层官员从宏观层面进行了讨论。美方在会谈中指出了中国经济的失衡问题以及影响到美国就业市场的贸易扭曲问题。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2013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五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副总理汪洋在即席讲话中将美中关系比作是不能离婚的夫妻，因而引发热议。时隔两年，再度领衔前来华府参加经济对话的汪洋不再将中美比作夫妻，而改以兄弟作比。汪洋星期二在美国财政部举行的经济对话揭幕致辞中说，
中美经济交往中存在分歧是正常的，经济合作就是利益的交换，没有分歧才不正常的。中国人讲亲兄弟都要明算账，更何况是两个国家呢？正是因为有分歧，才需要协商，才需要建立对话机制。
而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以东道主身份致辞时也坦率地表示，进一步的改革汇率，采取措施增加中国外汇储备和外汇市场运作的透明度，是中国转向以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我很有兴趣听你们讲述有关如何平衡保持短期增长，如何推进至关重要的改革。要知道，全力实施改革对于维持长期增长是必不可少的。
随后，两国官员举行了闭门对话。当晚，美国财政部官员在背景简报中介绍了美中经济对话所涵盖的议题。该位居民官员说，美国官员在对话中坦率触及了多方面的问题，包括网络安全、货币政策以及如何为与中国有贸易往来或者在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美国财政部官员说，双方在对话第一天具体谈及各自在宏观经济层面对彼方的展望，美方希望中国能够继续的推进改革。美方官员说，对话的一个重点是双方在中国改革议程方面的互补，美方希望中国能够重视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等经济扭曲现象，以及影响到美国工人利益的贸易扭曲问题。美方敦促中国放松贸易和投资管制，以进一步的开放市场，清除贸易壁垒，并谈及商谈中的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及如何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受到美国决策人士的关注。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美国经济学者说，中国必须恢复真正的市场改革，否则经济会出现停滞。不过经济停滞并不会导致崩溃。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一次有关中国崛起的听证上，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听证探讨的问题之一是，
中国经济机器运转放缓将如何影响美国的经济。
中国近几年经济增长放缓，去年官方公布的增速为7.4%，远远低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的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后六年的增长率会降低到5.9%。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史建道说，人们常常形容中国的经济在放缓，实际上应该说中国的经济正走向停滞。
毫无疑问，到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会停止增长，除非中国重新启动重大的市场改革。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 it will be unmistakable that China is no longer growing economically, unless significant market reforms are resumed.
史建道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开始于2003年。
That year, the then new government under Hu Jintao.Pushes aside market reform in favor of public investment.
这一年，中国在胡锦涛领导下的新政府搁置了市场改革，着重于国家通过国有企业进行公共建设。
China's economy is getting bigger and it's getting less healthy.
对于中国的经济状况，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提出这样的疑问
：If we believe that what we have is right and what they have is wrong,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他们的做法不正确，不能持久，那么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它的结束。很快还是要等待50年，中国会在自己的重压之下崩溃吗？
经济专家史建道解释说，中国经济停滞并不表明中国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也不会导致中国崩溃。
The mixed economy that China has doesn't lend itself to acute economic crises. Some of my colleagues are experts.
中国的混合型经济使得中国不会突然陷入经济危机。首先，我们看国内生产总值，我觉得尽管中国已经夸大了它的增长数字，但这个数字仍然呈现直线下降。增长下降，债务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经济停滞。
And we've seen that countries can stay stuck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instability.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说，中国经济目前的确面临挑战，不过他说，不要低估了中国领导人应对国际经济挑战时的想象力和活力。
But we shouldn't underestimate the imagination and dynamism of the Chinese leader.
亚投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让美国政府感到措手不及。
孔杰荣补充说，从历史来看，专制政权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经济发展。
Very economic progress leads to the kind of ferment.
但是这种经济发展也将导致了今天中国存在的不安因素，将来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主要还是由中国人民决定。
过去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模式挑战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史建道说，中国的经济现状告诉人们，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顶峰。虽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挑战依然存在，中国的规模也不会缩小，但是对于中国超越美国、侵蚀美国制度的担心已经在逐渐消失。
史建道认为，中国2003年偏离了改革轨道，除非今后恢复市场改革，否则经济增长会停止。而美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比如中国经济停滞可能意味着中国投资会更多的进入美国，美国决策者必须决定允许多少中国投资进入美国以及投资的领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和其地方的政界和宗教领袖呼吁从州府哥伦比亚州议会周围移出邦联旗帜，向上星期在查尔斯顿被枪杀的人表示敬意。对美国南方一些州的很多人来说，邦联旗帜是他们历史的光荣象征，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邦联旗帜是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象征。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在南卡罗来纳州政界和宗教界领袖的簇拥下，黑利州长星期一谈到了引起纷争的邦联旗帜问题。
今天我们在这里团结一心，没有恶意。我们要说，现在是把邦联旗帜从州议会场地移除的时候了。
卢夫被控在查尔斯顿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堂里谋杀了9个做礼拜的人，他挥舞着邦联旗帜和焚烧美国国旗的照片四处流传。黑利州长承认邦联旗帜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他说，美国人依然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门前悬挂邦联旗帜。
对我们州的很多人来说，邦联旗帜代表光荣的传统，代表历史和我们的传承。那个心怀仇恨的杀人犯在查尔斯顿杀死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他对我们的旗帜有一种扭曲的看法。
星期一早些时候，当地一些知名人士呼吁州议会议员星期二就移除邦联旗帜问题进行投票。
时候到了，州议会该做他早就该做的事情了，这就是移除这种代表分裂，甚至对一些人来说是代表恐怖的象征。
查尔斯顿市长赖利也呼吁移除邦联旗帜，他说这种旗帜应当放在博物馆里，人们在那里可以观看它，周围配有适当的解说。他说在公众场合展示这样的历史性象征会发出一种错误的信息。
州议会已经开会时间很长，相当疲劳了，但我现在要怀着尊敬之心要求州议会再做出一点额外的努力，完成这件没有完成的事情。
奥巴马总统也表示邦联旗帜应当放在博物馆里，但对这个问题南卡罗来纳州有权做出决定。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非盈利的监察机构自由之家表示，欧洲和欧亚部分地区的民主正在走向解体。在一份新的报告中，自由之家称每况愈下的腐败、权力的滥用以及不断扩大的极端主义政党使很多国家易受外部因素的干扰。该组织还表示，被这份报告划入最差分类的国家数量在过去十年内翻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迪的报道。
欧洲和欧亚地区的民主正遭受打击。自由之家说，这份新报告评估的29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民主评级下降了，特别是欧洲和欧亚的部分地区。该组织将大部分原因归咎于俄罗斯。克拉兹科斯卡是这份名为《转型中国家》的报告的项目主管。
2015年版报告中的大事件，意料中是俄罗斯在国内、国际上不断升级的新形势的侵略。
这份报告使用包括选举过程和独立媒体在内的多项评定因素。报告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的冲突对双方的民主都是威胁。
俄罗斯是欧亚衰弱的驱动者，特别是在公民社会方面，过去几年尤其加剧。
但是对公民社会的衡量，也就是人们通过一面共同的旗帜聚集起来的能力，正是帮助维持乌克兰在报告中的排名的因素。虽然这只是维持在前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前的水平。
在乌克兰，公民社会以前和现在都极为活跃，这作为亚努科维奇政权下唯一没有下降的等级的这一事实，让其他专制统治者注意到了，因为他们意识到，即使其他一切都做对了，如果你不镇压人民，他们还是会为自己应得的东西而躁动不安。
这不仅指明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评级下跌有关，同时与本国民主评级下降有关。
俄罗斯需要的是领导层特点的改变，它需要一个不再竭力压制各种形式民主化的政权。
报告中表示，很多地区都依然存在紧张局势。最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夜之间发生的两起俄罗斯银行爆炸案，仅仅是乌克兰军队和亲俄武装分子冲突期间发生的最新袭击事件。普京最近呼吁双方共同努力解决分歧，但是自由之家的报告谴责莫斯科是将乌克兰推向战争边缘的危机的首要挑动者。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说，去年世界范围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增加了35%，死亡人数上升81%。国务院在恐怖主义形势年度评估报告中说，半数以上恐怖袭击发生在伊拉克、叙利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5个国家。报告说，很多造成大量人员死伤的袭击事件是伊斯兰国组织和博克圣地制造的。下面是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国务院的报告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去年发动了1083起袭击事件，在所有恐怖组织当中居首位。报告说，伊斯兰国的袭击行动共造成至少6000人丧生。报告举例说， 几十名被俘伊拉克军人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袭击中被杀害。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蒂娜·卡伊达诺认为，叙利亚内战吸引了世界范围分子。
据估计，截止到去年12月，大约有16000名外国恐怖分子武装人员从90个国家涌向叙利亚，大大超过了20年来外国武装人员向其他国家集结的人数。
去年11月，尼日利亚一处市场发生炸弹爆炸，警方到场，人们争相避难。那次爆炸跟博克圣地有关联。国务院的报告说，去年博克圣地在西非的野蛮手段造成至少5000人死亡，近1300起绑架事件，其中包括绑架齐伯克一所学校的几百名女学生。
博克圣地跟伊斯兰国同样手段残忍，他们使用石刑、大肆滥杀以及对妇女和儿童实行奴役、酷刑和强暴等系列性压迫。
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联合空袭是美国领导的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组成部分。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问题是美国无法单独承担此重任。
真正的答案是，铲除恐怖主义要靠国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单靠美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本不可能。
国务院官员说，美国一直在努力将反恐战略转向跟一些国家进行更有效的合作，这些国家是恐怖组织寻求立足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办公室说，美国据说对他和之前的两任法国总统进行电话窃听，这是不能容忍的。法国不能容忍任何威胁法国安全的做法。维基网站公布的文件声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法国3位总统进行窃听之后，奥朗德星期三与国防委员会进行磋商并发表声明。法国官员说，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的办公室就此事召见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哈尔特雷。法国解放报以及网站 MediaPart 联合公布了有关文件，这些文件的准确性尚未得到证实。白宫表示，美国现在没有对法国总统奥朗德作为监听目标，以后也不会，但没有说过去是否曾对法国总统进行监听。美国国家安全局发言人普赖斯说，奥巴马政府没有进行任何外国情报侦测活动，除非出于对某项具体而切实的国家安全考虑。他表示，有关标准适用于世界领导人和普通公民。普赖斯还说，我们与法国在国际关心的所有问题上密切合作，法国是美国不可缺少的伙伴。另一方面，美国批评中国实施得到国家支持的网络入侵。在华盛顿当局继续调查黑客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雇员数据之际，对中国提出了这一严厉的指责。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辛切尔与中国官员进行第二天高层安全与经济对话期间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说，我们深切关注在中国政府支持下的黑客窃取信息行为。杰克卢在公开发表评论时没有具体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的一系列网络入侵事件，在这些事件中，黑客接触或窃取了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和前雇员的机密个人信息。奥巴马政府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幕后策划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实施网络入侵，但一些美国官员表示，他们越来越相信中国政府策划了网络入侵。在北京官员本周在华盛顿举行年度会谈之际，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保证将在会谈中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讨论网络入侵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日本和菲律宾开始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之际，日本一架巡逻机星期二飞往南中国海 有争议水域的上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在菲律宾西部巴拉望岛与菲军展开联合训练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P3C 猎户式反潜巡逻机星期二抵达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上空，在中国九段线之内的里约滩上空边缘15000多米的高度进行盘旋。机上除了14名日本海上自卫队队员以外，还搭载有3名菲律宾军人。这是日本自卫队飞机首次在中国大举填海造岛的区域展开活动。日本海上自卫队指挥官冰野在该巡逻机返回巴拉望岛后说，
我们前往指定地区搜寻失踪的船只和飞机，并向菲律宾海军的战机汇报。
中国星期二敦促日本和菲律宾不要制造紧张气氛，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不要人为的故意渲染甚至制造本地区的所谓紧张。
在另一方面，几十名菲律宾活动人士星期二在日本驻马尼拉大使馆外举行集会，抗议两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抗议活动的发起人卡西诺说，
We do not want Japan to meddle in our affairs. We do not want Japan to meddle in our dispute with China.
我们不要日本插手菲律宾的事，不要他们插手我们跟中国的争端。我们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日本完全是自私自利的。我们担心日本在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军事活动会回到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时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关注一下日本方面的动态。驻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问题再度成为当地二战纪念仪式上的焦点。冲绳当地政府以及民间对美军驻冲绳态度与日本官方的国安立场明显存在落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正式纪念活动在冲绳举行。美国驻日本大使卡罗琳·肯尼迪在纪念仪式上代表美国政府敬献了鲜花，缎带上写着冲绳所有战役中死难者70周年。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发表讲话，他说，
民主主义が等しく保障されずして、
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民主没有保证，我们就不能建立和平的基础。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废除将普天间基地迁往道岭近的计划，希望日本政府再三考虑在冲绳境内搬迁美国基地的计划。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专程前来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就在准备他上台发表讲话之际，现场保安开始阻止一些抗议者接近主席台。不过抗议者的愤怒呼喊声明显可以听到，他们呼喊安倍滚回去，你来干什么。来到麦克风前的安倍晋三开始发表讲话，
冲绳的发展在日本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在促进冲绳发展中将一马当先。冲绳人民承担了为国安需要而建立的美军基地的主要负担。今年3月，我们实现了西普天间地区居民区的搬迁。我们希望继续尽最大的努力，减轻美军基地给冲绳民众的负担。
安倍讲话过程中，不断有人在场大声抗议，称安倍在继续撒谎。普天间基地问题由来已久，由于其位于市中心，军机造成的噪音、空气污染和危害公共安全已经成为当地民生重大问题。包括现任冲绳县知内在内的许多人都敦促将美国基地彻底迁出冲绳，而不是采取当地搬迁的办法。普天间基地战后成为美军在亚洲的空军基地，是日本安全依赖的军事要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政府计划把大片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租期49年。这个消息立即在俄罗斯引起很多负面的反应。国会杜马议员要求俄罗斯总理停止这笔交易。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两国不断接近，但俄罗斯仍然认为中国是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杜马四大党派之一的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负责人尼洛夫星期一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份议案，呼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出面制止有关向中国出租边境地区大片土地的交易项目。尼洛夫说，相关议案将会在最近的一两天内提交议会讨论。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贝加尔滨江区不久前同中国签订了意向书，将把当地115,000公顷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的华俄兴邦公司，租赁期为49年，中方为此要投资240亿卢布，大约相当4亿5000万美元。此外，后贝加尔滨江区还有5万公顷的土地作为牧场，也可出租给中国发展畜牧业。如果这个项目进展顺利，当地计划还将把另外的20万公顷的土地再出租给中国。来自自由民主党的国家杜马副议长列别杰夫也警告说，向中国出租土地将使俄罗斯面临巨大的风险，会埋下潜在的分离国家的因素。后贝加尔地区未来有可能会并入中国，甚至过20年之后，当地的领导人也将会变成中国人。他说，在有关出租土地的计划中，俄罗斯将放松中国人的入境制度，这等于让中国人大批移民后贝加尔地区，当地将会变成由中国人控制的国中之国。但列别杰夫也强调，他主张两国友好，并不反对中国公司开发俄罗斯的土地，但是应该有俄罗斯人参与，中国人大批移民将会使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列别杰夫是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之子。日里诺夫斯基不但在俄罗斯政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还因为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特别善于揣摩和把握克里姆林宫的心思和想法而闻名。俄罗斯的政治分析家们认为，许多不方便提出的想法或是计划，克里姆林宫总是通过日里诺夫斯基及其手下的口中抛出来，先来试探社会的反应或是做舆论准备。以研究地区经济闻名的俄罗斯学者祖巴列维奇说，中国在有关租赁土地的事情上可能被俄罗斯政治利用，自由民主党拿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在政治上能够得分，但获利最多的最终还是普京总统。祖巴列维奇说，围绕这个项目可能出现另一种与经济完全无关的形式发展，首先是炒作这个题目，接下来是出现抗议，反对向中国出租俄罗斯的土地，然后普京总统会出面表态说，不会把那样多的土地出租给中国，仅会出租少量的土地，因此普京利用这件事情能够赢得民意，能再获得一份红利。祖巴列维奇说，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项目目前仅停留在意向阶段，双方还没有签订合同，但是他相信这个项目最终会落实，只是规模要大大缩小。在刚刚结束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议上，后贝加尔滨江区行政首脑伊里科夫斯基同包括黑龙江省长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和经济界人士讨论了双方的一些项目合作计划。后贝加尔地区向中国出租土地的新闻最近也在俄罗斯的社交网络和媒体上被大量讨论和转载，显示俄罗斯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虽然近些年来在俄罗斯官方媒体的宣传之下，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多数人现在都把中国当成最为友好的国家，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土地，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和思维会立刻发生转变，中国会成为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俄罗斯人把土地看成最为神圣的东西。祖巴列维奇说，把边境地区这样多的大片土地出租给中国，在俄罗斯引起的反应十分负面。祖巴列维奇说，俄罗斯人对土地极其敏感，所以把这样多的土地出租给外国人，老百姓将会对此非常不满，但这很可能也是一场政治游戏。先是宣布很多的土地出租给中国，然后普京出面说仅把少量的土地出租， 各方最后都将对结局满意。祖巴列维奇说，后贝加尔地区气候十分寒冷，夏季很短，当地处在冻土地带，土地大多是干燥的荒漠。在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中，后贝加尔地区的土地最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就意味着收成量将会很低，中国人大片种植农作物将要冒很大的风险。蒙古布里亚特人几百年来在当地放牧，但是对于擅长农耕的中国人来说，把当地当作牧场也并非中国人的强项。祖巴列维奇也认为，经济上应实施这个项目，但最好先小范围试点看一看，一开始就宣布大面积地出租土地给中国并不符合经济逻辑。但临近后贝加尔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布里亚特地区主教萨夫瓦吉反驳批评向中国出租土地的声音，他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土地太多，当地人口稀少，那些反对向中国出租土地的人应该亲身移民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诺夫斯基说，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的数量仅比德国人多出一两万人，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阿富汗。阿富汗议会星期六投票决定延长其宪法规定的五年任期，但有人质疑其在6月22号以后的合法性。另外，选举的问题似乎到现在还悬而未决。下面是坦吉姆发自伊斯兰堡的报道。
阿富汗议会的任期原定于6月22日结束，但是因为没有接替，阿富汗议员投票决定将自己的五年任期延长，直到下一届选举开始。一些议员质疑这一行动的合法性，国会议员阿卜杜尔·卡迪尔扎寨指责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之间的内讧。
他们并不能给人民议会选举带来真正的改革，这是双方的大错。
阿富汗的上一次选举因欺诈指控而陷入困境，加尼和阿卜杜拉组建了联合政府来分享权力，从而避免了政治僵局。他们还同意改革选举体制，但从那时起，两人因在改革委员会的领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改革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阿富汗民间的意见与权力阶层一样，对立严重。
根据宪法，他们的任期结束了，他们应该离开。为什么总统给他们延期？
如果没人接替他们，没有新的议员加入，那他们应该留在议会。
加尼的办公室声称，新的选举日将在一个月之内公布，但是阿卜杜拉的发言人贾德·法索尔说，一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委员会继续工作，并给政府改革提建议，然后我们才可以确定未来的选举日期和安排日程了。
法学专家阿杰马勒·霍德曼说，局势的最新发展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政府内部有很多的分歧，我认为这将减慢必须要解决的工作的进度，特别是如果总统和首席执行官在选举日期问题上达不成一致，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将比预期要大大的推迟。
联合政府本身是宪法框架之外达成的一个妥协，选举的延期可能会引发对整个系统合法性的质疑。美国之音坦奇姆伊斯坦堡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香港。香港官员拆除了去年大规模抗议活动留下的最后一批帐篷，抗议活动没有能够推动香港实行民主改革。香港政府官员星期三开始清除立法院外抗议地点的帐篷、旗帜以及其他东西时，抗议者几乎没有进行抵抗。一名71岁的抗议者说，他心情很平静，但已经开始怀念这个地方，因为在200来天的时间里，他们在这里见证了历史和一个时代的变化。 他表示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眼泪和汗水，很多人类的善良，同时也看到了很多的冲突。抗议活动从去年9月爆发，在抗议活动的高潮时，数万示威者走上香港街头，要求对选举特首的方式进行改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在内的官媒近日大篇幅报道称，山东警方侦破了一个专业访民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指控这些人勾结律师和当事人家属，雇佣访民在街头聚众围观，拍照上传至海外网站炒作，以上访维权之名干扰司法。有维权律师指官媒在抹黑维权人士，打压访民相互声援的公民维权。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三大顶级喉舌继近期全面开动，先后对草根维权人士屠夫吴干和前往看守所探望并为吴干辩护的女维权律师王宇进行维权界所称的抹黑式揭底报道之后，星期天夜间开始再次发威，长篇报道和批判北京维权人士翟延民、北京律师刘卷军等人，称他们今年6月15日在山东潍坊中院审理一宗贪污案时，组织十多人围观，拉起人民有权监督司法和徐永和无罪等横幅，向围观群众喊冤，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刑拘。据悉，该案当事人徐永和是山东柱城市人保局就业科副科长，一审被判刑10年，但家属坚称他是被冤枉收贿3万元，是被插赃嫁祸。官媒报道还说，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在围观案件背后隐藏着一个以上访和维权为名，行制造影响、施压有关部门支持的违法犯罪链条，以访民经纪人和个别维权律师为纽带，承接各类声援围观业务，组织一批相对固定的访民群体站台，活跃于全国各地的热点事件，彼此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利益共享。此外，央视周一制作了一集长达22分钟的新闻节目，让翟延民、刘建军等人电视上认罪悔过。报道指翟延民仅2014年以来就直接组织和幕后指挥各地访民声援滋事事件就多达9起，包括5月中旬组织访民前往黑龙江庆安火车站举牌声援被一枪击毙的当地曾多次上访的农民徐春和。北京律师刘建军的妻子于小媛星期二发表公开求援信，坚称多年来经常免费为有冤屈的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刘建军，受徐永和妻子委托合法代理此案的上诉，6月15日在潍坊市中院前被抓走刑拘，至今8天，没有通知家属、律所等，也不准律师会见。于小媛周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刘卷军是作为当事人家属聘请的律师前往潍坊中院履行律师职责，被刑拘后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央视记者却可以违法进入看守所内摄像，对他进行舆论审判。而直到美国之音记者电话采访前，山东律师郑湘下午3点左右才得以会见到刘建军。他说，
6月15号上午在潍坊市中级法院门口上访的互相之间没有关系的3个案子的当事人都在上访，为什么仅仅只抓刘建军这一个案子的上访人呢？再一个就是6月15号到6月23号这8天的时间不让辩护律师接近，这个是严重违法司法程序了。但是央视呢，记者违法进入看守所进去摄像，给他们定罪。
于小媛还透露，刘建军老家潍坊的公安局还威胁刘建军的哥哥，要他压住家人的情绪，不要到处反应闹大，否则就拘留他。于小媛说，
当地公安局的找他哥谈话，就威胁他，就说让他传达给我啊，让这些家属不要再到处找到处闹了，再把事闹大了就把他拘留了，就这么说。
哦，有什么理由呢？
没有理由，就说你们别闹了，别再闹了，就这理由，闹就拘留，别再到处找，到处反映什么的。
你有跟郑香律师联系吗？会见完了以后有什么情况吗？
联系了，联系了。他说那个他今晚上回去整理一个材料，要汇报呢，要那个再商量呢，跟大家。他是这样说的：警方把他当作维权律师给抓的，就是针对维权律师来的这一次。但是呢，刘建军并不是维权律师，他只是一个普通律师。但是警方认定呢，你就是维权律师，所以把他抓了。
六月十五日下午，在北京被拘捕的维权人士翟延民的妻子刘女士，星期二下午向《美国之音》证实，到目前为止，家属没有收到任何他被刑拘的通知书。刘女士表示，官方说翟延民是访民经纪人，经纪访民的生意不符合事实。他平时花零花钱都是跟家里人要，他说：“
你看那电视那新闻上面说的都是胡说八道的，几个人他就说上去拉横幅去，一万块钱我问你呢，一万块钱两次在这个是干嘛使？他在家问他过生活给什么都是我自己拿的，他也没往家贴地给你。没有看到新闻我倒不生气，我一看到新闻我的火都上来了的，就是说这意思就是我老公他就说外边他挣钱。”他不往家拿一点吗？他不给我花一块钱吗？不给我花十块钱吗？
曾率先前往黑龙江庆安调查徐春和被击毙案，并代理其母亲维权的北京律师谢艳仪，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翟延民等十多位被拘捕的维权人士是在行使公民的权利，关注违反当地的司法公正，当地警方拘捕他们是打压公民维权。他说，
翟延民他们的做法很明显的是一个合法行为，公民有批评申冤建议啊，即便按照央视的这种定调，即便是不相关的当事人，那么他也有批评，他也有对这现行的这个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进行曝光、进行批评抨击，哪怕是举牌，这都是言论自由。
此外，谢艳瑜律师表示，他认为让翟延民、刘建军等人上央视认罪是侵害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做法，是舆论审判，是未审先判。他说，
报道我认为是一个事实是歪曲的事实的，第二一个是严重的侵犯了相关当事人的这个名誉权的，这种做法是舆论审判嘛，未审先判，代替了司法机关，甚至有超越司法的这种特权，不告知家属，不让律师会面，相形之下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做法是舆论审判，进行有罪推定。
北京维权律师李方平在网上评论说，根据法律，聚众扰序需要情节严重导致工作无法进行，但画面上仅仅打个横幅，因此认定这些人根本不构成官方所说的聚众扰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上任一年多以来，一直在艰难应对俄罗斯支持的东部反政府武装、摇摇欲坠的经济和根深蒂固的腐败。尽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波罗申科已经使乌克兰踏上了融入欧洲之路。但政治分析人士说，要想维持住乌克兰西部的支持者并赢得亲俄的东部地区民心，波罗申科还需要展开更多的改革。下面是施瑞福发自基辅的报道。
政治学者奥列克西·哈兰说，波罗申科总统正走在向欧洲靠拢的正确道路上。
他做了很多，但改革的节奏显然不够快，挑战也是巨大的。
在他上任的第一年，有6000多人在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在东部的持续战斗中丧生。乌克兰正在艰难地维持着经济，限制商业大腕的政治影响。这些寡头控制了大型产业，资助有争议的战斗营。尽管困难重重，基辅开发商彼得说，乌克兰似乎正在站立起来。
感谢上帝，我们挺过来了，仍然强大。我们不断防御着俄罗斯侵略者，但是这应该归功于我们乌克兰人民，而不是政府。政府甚至是败事有余。
但基辅律师伊琳娜指出，波罗申科是在危急时刻上任，不过他承认乌克兰人想要更快的改革。我们的政府不应该总是想着开发他们自己的生意，他们应该更关心人民、就业机会以及食品和其他物品的价格。但是乌克兰总统发言人罗斯特拉夫·帕瓦连科说，改革正在生根发芽。
从明年开始，人们应该感觉会越来越好。那些改革措施已经发起了，比如说司法改革、打击腐败、经济改革等。还会有更多的司法改革，经济复苏即将开始。
经济发展也是争取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部地区民心的关键，在那里商品短缺，物价飞涨。然而赢得亲俄地区的民心，也意味着让饱受战争蹂躏的民众重新看到和平。如果波罗申科能够向人们展现欧洲式的繁荣，也就不会有多少人去向俄罗斯找寻他们的未来。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正在破坏和盗窃世界上一些有数千年历史的最珍贵古籍和文物。五月底，伊斯兰国组织占领了叙利亚的德摩和古城巴尔米拉巨大的古建筑废墟。巴尔米拉被称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古城之一。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横行暴虐，大肆捣毁重要的宗教和文化古迹。伊斯兰国组织的宣传视频画面显示，该组织的追随者炸毁了尼姆鲁德的亚述宫殿，砸毁了摩苏尔的博物馆塑像，破坏了约拿木所在的尤尼斯清真寺。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把约拿木视为圣地。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巴克洛克发表博文说，他们摧毁和抢劫无法替代的文化遗产，目的是恐吓和羞辱他人。惨遭抢劫的文物已经成为恐怖组织重要的收入来源。联合国科教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瓦说，这不仅是文化悲剧，也是安全问题，因为恐怖分子以摧毁文化传统作为战争武器，作为宣传和颠覆工具，以及作为资助其行动的手段。美国坚决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伊拉克和叙利亚发生的肆无忌惮的毁灭文化的2199号决议。美国还重申现行禁令，不得买卖从伊拉克非法流出的古代文物，并要求美国各州采取适当的措施，禁止走私叙利亚古代文物。美国国务院最近出资，重新印发了伊拉克风险文物红色名录，提醒公众注意那些具有走私和贩运风险的各类文物，并且还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共同就此问题举行了莱恩助理国务卿主持的圆桌磋商。美国呼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启动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旨在禁止文物非法买卖的相关协定。195个成员国当中已有128个签署了该协议，不过只有美国、瑞士和英国等国针对实施上述协议制定了国内法律。克罗克助理国务卿写道， 美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领导保护文物、历史地标以及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历史遗址的努力。对美国和联合国来说，多元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实现公民社会的重建、和解以及发展的关键步骤。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